白宫周四公布新财年预算方案，增加国防开支，同时大幅度削减外交、对外援助以及环保署的预算。
美国夏威夷和马里兰州的两名联邦法官阻止执行川普总统签署的限制六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
国务卿蒂勒森周六和周日将访问北京，棘手的贸易问题将是他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时间3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啊，这今天最大的新闻恐怕就是白宫公布了新的预算草案，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消息。
好的。
好，3月16号，也就是今天啊，川普政府就公布了2018年财年的初步的预算报告。那么这份报告详细的解释了总统将如何分配新一财年的政府预算。那么具体有哪些看点？我们请记者尼亚做详细的解读。尼亚，
好，林森。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到由白宫向国会递交的这份2018年财年的预算报告。那我们请导播切一下这个预算报告的封面啊。这份封面遵循了川普政府一贯的作风，做了精良的宣传包装，以他的竞选口号“美国第一”为主标题。那么副标题是一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看一下这份预算报告的最大增减看点。要注意的是，这份预算所包括的是政府可支配支出，而不包括强制性支出，比如社保基金。那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始终如一的政策方针之一是增加国防支出。那我们请导播一下切换一下我们预做的这个图片。那么这个方针在这份报告中就显示为54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增加，那么与去年相比增加了9%至10%。那么预算增加幅度大的另外两个值得关注的部门是国土安全部，增加了7%，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的6%。那么增长的这54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以及其他的增长，就要在非国防部分补充回来。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预算大幅减少的部分，最少的是农业部和劳工部并排的21%，随后则是国务院的29%，最多的则是环保局的31%。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份川普政府计划的预算报告，需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已经可以预计的是，这份支出的变动如此之大的预算报告将同时面对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双重挑战。那么更多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为大家做继续的报道。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的报道。
好的，正如刚刚尼亚所介绍的，白宫星期四公布了美国的预算蓝图。川普总统明确地表示要加强军事开支，同时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项目的预算，以及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助。有些人是认为这样做会使美国的外交更有效果，但有些人强烈地反对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项目，其中包括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一些美国的议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辛迪·塞内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乔治·英格拉姆告诉美国之音，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员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应对白宫大规模削减预算和对外援助。
What I've heard is the cuts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nature.
我听说很可能削减30%。管理预算办公室最早提议削减37%，国务卿反对说，第一年不要削减37%，分3年削减，逐渐达到37%。我们很可能看到国务院的经费被削减30%。
What we're likely to see is a budget cut in the range of 30%。
人权和人道救援组织说，削减对外援助将对世界各地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造成重大打击。阿多蒂·阿克维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Absolutely,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I think are all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我认为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担心人力物力资源的撤出或削减，他们也担心美国作为合作伙伴、创新的推动者和作为维护人权的声音退出以后所留下的真空。
但一些分析人士说，削减开支有助于国务院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前外交官詹姆斯·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
So, I think there's plenty of room to reorganize to make the State Department really a better.
我认为削减经费以后，国务院会有很大的重组空间。国务院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作为在海外发挥作用的一个部门，会变得更好，工作更有效率。因为国务院会简化领导机构，需要花钱的时候会更合理的使用开支。
乔治·英格拉姆曾在国会担任过高级助理，他认为国会不会同意白宫大幅削减外援和外交开支。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month is a bipartisan outcry.
上个月我看到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议员强烈抗议说，大规模削减国际事务的开支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想今年你会看到来自国会的真正的阻力。
Pushback by the Congress this year.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大幅削减外交预算也会影响到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
我希望委员会了解，如果我们通过的任何预算中包括削减国务院的开支，那你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事实上，伊斯兰国会因此而庆祝。
川普的预算方案很可能是未来几个月国会激烈辩论的焦点。美国之音辛迪·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在白宫修改过的旅行限令生效几个小时之前，夏威夷和马里兰州的联邦法官宣布，在他们的权限和管辖范围内将暂不实行这一法令。川普总统表示，必要的话将这一仗会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就是说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退缩。我们来看报道。
星期三，川普总统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批评夏威夷地区联邦法官德里克·华森做出的裁决。他说，为了捍卫美国公民的安全，身为总统，他有权控制谁能、谁不能入境美国。
The danger is clear. The law.
危险清楚，法律明确，总统行政令的必要性很明显。选我做总统，就是要我改变之前的漏洞、危险的移民体系以及政府的想法，这些都曾削弱、危及了我们的国家，使我们人民得不到保护。
修改了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几个国家的公民在未来三个月内入境美国，并且临时搁置了美国政府的难民项目。弗莱斯科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期间负责移民诉讼的助理司法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Skype 采访的时候说，
我觉得地方上联邦法官的裁决非常大胆地说，行政当局出台的旅游禁令基本上不可逆转地影响到未来推动实施禁令的努力。我个人认为白宫的案子提交到第九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时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
上个月的时候，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也宣布拒绝实施川普总统最早出台的旅行禁令。夏威夷是这一法庭下辖区域，假如司法部提出上诉的话，这一问题还会回到同一家法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有关这两位联邦法官所做出的阻止川普总统修改版旅行禁令的裁决，我们现在就连线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敏。夏教授你好。
耶，你好。
夏教授，首先谈一谈您怎么看待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这两位联邦法官所做出的裁决。
对，我觉得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而且我觉得因为美国目前呢作为一个就是分裂了，那现在就是在这个意识上了，我觉得分裂很大的一个国家了，因为司法的主要的救济呢是救济个人的，保护个人的权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预料之中，而且那个他的许多的裁决的根本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呢觉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那么其中有三点呢，一个就是宗教。那么宗教没有就是那个好坏之分，没有上下之分，你不能把一个宗教了，那么把它给那个踢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违背了美国的政府那个国家了跟宗教了那个分离的原则。另外一个就是人的就是公平的那个就是保护，那么大家呢都有基本的这个法律的正当那个程序。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那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它是作为一个就是移民国家了。那么他的这个自由、言论自由、敬拜自由了，那么是法律那个，尤其是根本法律的那个宪法的修正案呢，保护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来说，挑战川普呢，我觉得非常那个就是重要，也非常那个就是对我们个人的权利来说，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嗯， 但是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的集会上啊，就是高声的批评这项这个联邦法官的做出的裁决，称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你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的这种说法？
对，因为川普的话，当然他那个就是在用他的这个目前的民粹主义的这个热情呢，那么尤其他在那个造势了，主要在那些南部了那个内地的各州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川普的法律呢，首先遇到挑战的主要在那么几个州，那么要么是那个马萨诸塞，要么就是纽约，那么要么就会是加利福尼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夏威夷。那么所有这些州呢，有几个根本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说，他们呢都是移民呢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大州，那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呢有许多的移民呢会提起各种诉讼。那么第二呢，所有这些州呢都是跟对外了交流了，尤其他们的那个经济了，那么依赖于那个全球的这些旅游的那个行业，那么所以呢就说任何的对那个旅游的对就是旅行的这些阻碍的话呢，都会妨碍这些州的根本的经济发展。那么第三呢，所有这些州呢都是有高科技和教育了那个为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区的，所以他们呢那个已经雇佣了许多的无论在大学里边还是在研究机构里边，雇佣了许多的外国人或者是有外国背景的那么这些新移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了，那么当然这些州会那个首当其冲的受到各种禁令的这个伤害。所以我觉得也未来也可以预料，如果川普要继续这样做的话了，那么我觉得四个州或者还有其他的，我们也看到以前华盛顿州，因为像西雅图这些高科技了也集中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重要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些州了以后了还会继续的那个反对川普的这些政策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啊，您预计川普总统下一步会怎么办？因为他之前第一次遭遇司法挫折之后呢，有些人会判断说他可能会把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但事实上川普总统选择退一步来推行了这样的一个修改版的旅行禁令。那之后他是会继续的对这个禁令进行修改，还是会继续的走法律程序甚至打到最高法院呢？
对，因为他的修改了，那么本身呢这里边呢有修改是一个，那么修改的话呢你可以掩盖你的一些那个企图，那么但是问题呢，那么川普呢在那个就是演讲过程中或者在他以前的选举过程中呢留下了非常明确的这个意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想掩饰他的意图，但是呢就像这次法院的这个诉讼里边那个指出的一样，那么他过去留下的这么多，包括他现在呢和他的发言人呢还他周边的工作人员呢继续表露出这种对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这种那个仇视情绪，那么这个本身呢就表达他的意图了，那么是不公正的，尤其对一个宗教对一个信仰这个宗教的民众是不公正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他怎么修改，但是呢他的意图呢是没办法掩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修改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么下面一步呢就要进到那个联邦法院，那么要进到如果要进到最高法院，那么我觉得他进入最高法院呢，因为最高法院那么美国的司法体系呢，刚才我讲的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针对个人，那么同时呢司法体系呢它往往在跟政治的这个情绪中呢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呢不会被老百姓的情绪呢太多所左右，那么另一方面呢也不会被现任总统的这个政见呢太多左右。那么尤其目前呢那个川普呢，我觉得他呢是一个新人呢当政呢，他把那个商人把那个 CEO 的这个作风呢想带到美国，而美国总统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权利去命令的，尤其美国呢如果没有进入到一个危机状态的话，那么联邦政府的许多的行政法令呢也不能过多的伤害那个就是老百姓的或者各州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他即使要进入到联邦那个法院，而且我相信呢进入到联邦法院的话呢，我觉得他胜诉的可能性呢那么也不会超过50%。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访问北京，棘手的贸易问题将是他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其他的政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要在双边的分歧之上架起一个桥梁，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发回的报道。
访问北京是蒂勒森国务卿首次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头戏，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确定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一步。蒂勒森将同中国官员讨论双方将如何找到解决贸易问题和其他关键问题的办法。
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国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从而使我们能够触及问题领域，并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并警告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并承诺要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不过，从川普与习近平上个月通话以来，美国方面没有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双方的关系似乎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国官员在谈到两国关系时都带有某种乐观色彩，并重申中国将扩大对外国公司的开放程度，但是中国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和贸易摩擦的担忧却挥之不去。
我们不希愿意看到大贸易战，贸易战带不来贸易公平，双方都受损。中方希望的是中美关系不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
在北京街道上，有些人对两国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同时也相信两国能够找到管控摩擦的途径。
就中美双方就是说能就是保持到一定的和平度，就是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的话，这样可以进行发展。
各有各的这个有个目的吧，不管他美国人怎么说，包括美国比如某些人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摩擦会有，但是这什么贸易战啊这种不太会有。
可能在某些那个贸易出现一定的这个摩擦，这个是很正常的。
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利益都非常巨大，发生分歧都是正常的。但是，既要推动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又要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这就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天举行了共同记者会，其中有哪些重点？我们一起来听听人在日本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在这场为时不到半个小时的共同记者会当中，朝鲜是大家所共同关注的议题。对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接下来他将和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并且讨论中方可能会采取哪些新的策略来推动朝鲜的非核化。至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他则表示，朝鲜90%的贸易量来自中国，因此呢，中国绝对在朝核问题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星期五，蒂勒森将抵达韩国的首尔访问，并且参观位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那么他此行重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要确保韩国在朴槿惠下台之后，新的领导阶层会继续支持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道。
亚太地区的领海争端一直是美国国会关注的焦点。最近，美国国会参议院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将针对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有关的个人或者是机构进行制裁。有关详细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给我们介绍详细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这项名为《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的最新法案是由两位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其中包括共和党籍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本卡丁参议员所联合共同推出。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位参议员其实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都相当的重量级，其中本卡丁参议员还是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那么这项制裁法案呢，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国会方面对于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行动所做出的回应。那么我们首先呢，可以来看到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呢，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呢，他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为已经威胁了地区安全和美国商业，中国持续且明目张胆的违反国际法准则，无法再被纵容。这项法案所呼吁的制裁举措将正告北京，美国是当真的，并且将会对违法者追究责任。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另外一位这个本卡丁参议员呢，也 在这个法案推出之后呢，立刻发表了一份声明。那么本卡丁参议员呢，他是在他的声明当中提到说，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海洋领域的行动越来越具有挑衅性，使得这个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邻国倍感压力和威胁。那么对此呢，美国必须要明确的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包括通商自由、航行自由以及符合国际法方式外交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将捍卫自己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利益，并且维持基于规则的亚太秩序。那么这两位参议员呢，基本上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化的行动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他们所提出来的这项制裁法案呢，其中可以看到五个主要的要点。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到法案呢，基本上包括了说要求总统对于建设岛屿还有发展有关项目的这个以及威胁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平安全稳定的中国个人以及实体进行制裁，包括停发签证。那么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协助上述制裁对象处理财务状况的外国财务机构呢实行制裁。那么第三呢，则是下令针对可制裁活动有关的对象和实体来进行报告。这个部分呢也包括了某些特定的中国企业还有他们的员工。那么第四则是禁止任何出版文件将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划归为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将一切的行为视为中国对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的投资行为。那么第五呢，则是限制对于任何承认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为中国领土的这个主权的外国来进行任何的援助。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会方面呢，对于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造岛行动以及这个军事化的行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的严厉。那么根据这个3月15号路透社的报道呢，从最新的卫星图片也显示出来，中国目前正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进行新一轮的建设计划，也看得出来中国并没有要放弃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那么对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在国会如果推出这项法案并且获得通过的话，中国方面可能会提出严正的抗议。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况，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今天白宫公布了2018年新财年的这个预算草案。那么国会方面对于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新的预算案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我们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已经看到了这项预算案的这个主要的大蓝图的方向，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增加还有削减的幅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项这个预算案呢，主要是针对2018年的财政年度。那么这项预算案在推出之后呢，目前在国会方面已经引起了这个相当激烈的争辩。那么多位的这个议员呢，对于预算案要将在这个增加国防预算，但是大幅的削减在国务院方面的预算呢，表示了强烈的担忧。其中表示担忧的这个议员呢，也包括了多位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员还有参议员。首先，我们先看到了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罗伊斯众议员，他在这个预算案在公布之后呢，也立刻发表了声明，表示政府大幅的削减这个外交方面的开支，将削弱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还有提供人道救援以及增加美国就业机会方面的努力。那么，美国现在面临了许多的这个国际的挑战，政府其实需要的是一份可以能够支撑美国改革的一份预算，能够使美国的政府运作的更有效率。那么另一方面呢，民主党方面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党人可能会对于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份这个计划蓝图是表示强烈的抗议。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议员呢，在他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这个川普总统的预算案没有办法反映出美国人的社会还有精神价值。那么他也在这个稍后呢发表了他的一份声明，表示说川普总统的预算蓝图将使得美国的经济更加空洞化，危害美国的劳工阶级的这个家庭生活，牺牲其他领域，将所有的投资投入到国防预算，并不会使得美国人生活得更安全。那我们知道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也是相当重量级的参议员。那么他在今天的这个预算这个公布之后呢，也是立刻的表示他并不是很赞成这份预算案，他更是直言说这份预算案在参议院不会获得通过。不过参议员麦凯恩呢，他的论点呢则是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即使是大幅度的增加了国防预算，不过呢这还是没有办法弥补在过去6年来国防预算上面的短缺，因此他认为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目前的这个军事需求。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说，这目前呢这个在参议院或众议院要获得通过这份预算案的可能的阻力呢，都是相当大的。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新措施，旨在提升美国汽车业并提高国内的汽车产量。措施包括取消严格的汽车燃油标准。
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间谍以及另外两人，指控他们涉嫌在2014年黑客袭击雅虎公司。俄罗斯否认参与过任何非法的网络活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访问韩国，韩国内部动荡的政局可能将对两国的盟友关系产生影响。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国会的听证会当中，美国的科技业者警告说，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研究尖端科技，美国则呈现了落后的态势，未来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而虽然阿里巴巴的马云与川普总统会面，并且承诺将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川普的称赞是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家之一，不过美国的科技业者认为阿里巴巴可能无法在美国取得成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国会还有科技业者为什么会担心在未来的科技竞争当中美国会输给中国。
是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美国的国会呢要举办了一个听证会，是由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那么是针对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在电脑科技、在生化科技以及在机器人科技方面所做的投资，来看看中国的投资未来呢对于美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威胁。那么呢在与会的一些专家和科技业者呢，他们就提到说，至少在这个电脑科技方面呢，中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是以后有可能会超越美国。那么在这个里头听证的一位的专家，他是叫做个公司叫做 Intersect 360研究公司的执行长呢，叫斯奈尔，他在听证会上就说呢，超级电脑的发展通常是一日千里的，通常在一年之内宝座就冠军宝座就会换人，不过呢过去的四年内这个宝座一直是由中国所做的，首先是中国的天河二号，后来呢中国自主研发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电脑又超过了天河二号，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电脑。那么这个斯奈尔他就说，他说大家以为这个超级电脑其实不是我们桌上的电脑，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商业环境，对于这个医药等产品，甚至包括了波音客机、军事反恐等等呢，都需要使用到超级电脑的模拟科技或者是运算的这个能力。那么现在包括连一些反黑客跟反网络攻击的一些的活动呢，也都是要靠超级电脑来进行的。因此今天中国的超级电脑如果超过美国这么多的话，甚至现在已经四年是由中国来进行这个做 超级电脑的冠军宝座的话，那么对于美国未来的科技发展、跟美国的国力、还有美国竞争力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刚好今天我们看到这节目当中也说了，川普总统今天提出了新的预算案。那么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叫做白嘉玲，他就担忧呢，他说在预算案里面对这个科技的投资有些减少，那这是否对于未来美国的科技竞争力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对此呢，斯奈尔就说，他说今天中国的方式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以这个中央政府的力量请全国之力来发展一些重点企业跟重点的领域，所以当然他们的发展非常的快，而且呢因为它的过程是不透明的，新闻不自由，信息不自由不透明，所以外界很难去看到底他们怎么进行的。那么另外一个科技公司科技顾问公司叫做亮点，那么他的这个网络与东亚资深分析师叫克斯特罗，那么他在听证会上他也提到了，他说中国是对这个重点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那么他认为对美国而言呢，虽然美国的私人企业有比较好的创新能力，也比较灵活，但是而且如果你要商业化的话呢，也必须要靠私人企业。不过如果你要重新发展一个完全新的科技新的领域的话，还是要靠美国政府来做这个执行以及开发的，所以他呼吁说美国政府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投资。那么克斯特罗同时也提到了一个威胁，他说呢未来这个世界上的电脑以及互联网会进入一个量子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以 Silicon 就是这个硅谷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但是以后是以量子来做进行的。那么呢像这个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的投资，中国在去年发射了第一颗量子卫星叫做墨子，那么呢这个量子卫星的通讯呢是保密的，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黑的。那中国也提出了它将在2030年建立全球量子互联网，所以如果说中国在量子科技方面呢超越美国的话，未来美国在这方面将会大大的落后。所以呢克斯特罗他也提到说，不能够只看短期的投资，我们要来进行长期的这个远观的计划，像中国有一些什么12大说5年计划，他希望美国政府不能只看说短期我能够增加多少工作机会或是短期的投资的回报，我们要看长期的几十年甚至是一个世代之后美国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回报，然后从中来进行重点的领域的投资，那这样对美国未来的竞争力才会是正面的。
谈到投资回报还有竞争力，要以我们就想起了1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和马云曾经在纽约有过这样的一个会面，就谈到了阿里巴巴未来在美国的投资还有发展的计划啊，双方都认为那是一次愉快的会面，但是美国的科技业者对此是怎么看的？
是我们知道这次会面的结果好像是双方的感觉大家非常的乐观啊，包括像这个白宫的发言那个川普总统那时候他的还没有就职，他的团队的发言人还有马云的发言人都说了，说这次他们是谈到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发展的计划，那么也提到说这个要在这个美国呢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不过呢今天在听证会上我访问了现场的一位科技的专家，那么他的分析是认为说呢，其实阿里巴巴可能在美国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班与伙伴顾问公司合伙人马克布林达，那我来看一下布林达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怎么分析阿里巴巴的现象。
Alibaba has a broad business, right? And Aliyun is only part of that. And so I think the discussion between
阿里巴巴的事业范围很广，阿里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马云跟川普总统谈的不只是阿里云，而是整个阿里巴巴的生意。阿里云想要进入竞争的美国基础建设与服务平台的市场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并且成长得很快。我与其他厂商合作过，非常有挑战性。亚马逊一年推出数百种新服务，微软、IBM 和其他公司也是。想要以完全没有数码足迹的全新角色进入美国市场，也没有品牌知名度，没有发展生态系统，很难。我想阿里云在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就是阿里巴巴拥有中小企业的生态系统，他们很自然地加入阿里云的云计算环境，因为他们能够获得信贷，他们有电子商务平台，能获得生产力工具，能获得新的软件工具。他们将这样的套装卖给中国公司，而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美国公司对阿里巴巴提供的这些玩意儿不感兴趣。所以我想阿里云要想进入美国并且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任何国际企业要进入美国市场都需要政府间的合作协调与支持，更遑论是中国企业，他们涉及我们刚才谈过的安全性、敏感性的议题，政府会更不愿意推广中国企业。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科技顾问布林达，他对于这个阿里巴巴未来在美国的发展所做的一些质疑。不过呢，既然这个马云跟川普总统已经会面了，所以接下来呢，双方要怎么合作，我们还有待观察。嗯，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白宫周四公布新财年预算方案，增加国防开支，同时大幅度削减外交、对外援助以及环保署的预算。美国夏威夷和马里兰州两名联邦法官阻止执行川普总统签署的最新限制六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国务卿蒂勒森周六和周日将访问北京，棘手的贸易问题将是他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新措施，旨在提升美国的汽车业并提高国内的汽车产量。川普星期三在密歇根州对汽车工业的领导人说，美国必须重返世界汽车之都的地位。不过川普的计划中包括取消严格的汽车燃油标准，环境保护人士警告说，放松标准将会增加污染，危害民众的健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总统来到密歇根州，重申他在竞选中的承诺，那就是振兴密歇根州不景气的汽车工业，恢复往日的辉煌。
没有比美国制造的汽车更好看的景象了。
他敦促工业领导人坚持在美国生产汽车，不要到海外设立新厂。
那些背弃我们、让我们职工失业的公司，他们要承担后果，是有后果的。
川普还保证要给因在美国生产而付出更高代价的公司提供优惠待遇，其中一个方式是重新审议汽车燃料效率规定的标准。上届政府制定的较严格标准寻求增加燃料平均效率，以期在2025年达到每公升燃油可以跑20公里以上。汽车制造商反对这个标准，认为这在经济上不可行，因为每辆汽车成本因此而高出数千美元。
我肯定你们都听说过这个重大消息，我们会研究新标准，让你们又能在美国生产汽车。
美国实施较为严格的节油标准是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污染。汽车排放被认为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大约1/3的有害排放来源于交通行业。健康专家说，空气污染对健康是一个严重威胁。
在燃油效率上走回头路，不仅是经济议题，也是健康议题。目前有6万到8万美国人因微粒污染而早亡，因此放松标准就是危害人们的健康。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以及在挑选他内阁成员过程中清楚地表明，环境保护并不在他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中。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美国一些资深的议员星期四说，没有证据证明奥巴马曾经下令窃听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的参议员理查德·博尔和民主党的参议员马克·沃尔纳这两位资深成员都说，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没有发现川普大厦是美国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监视对象。之前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恩也说，情况已经清楚了，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不过川普星期三晚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仍然表示，将很快提供有关奥巴马窃听的证据。
俄罗斯否认参与过任何非法的网络活动。就在一天前，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间谍以及另外两人，他们涉嫌在2014年雅虎遭黑客大规模攻击的案件中窃取了数亿人的个人资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俄罗斯政府部门，包括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参与了此案。美国司法部的助理部长玛丽·麦科德说，四名被起诉者包括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员。
新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晚些时候将访问韩国，此访呢恰逢是韩国的政局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刻。那么这种变化可能使得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变得非常的复杂。详细的情况我们请安华来介绍。安华。
好，林森，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朴槿惠总统因为据称卷入了数百万美元的受贿丑闻而被弹劾下台之后呢，韩国现在正在处于一个纷乱的政局变动的一个时期。 在朝鲜政策方面和美国意见并不一致的自由派反对党领导人有望赢得不久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但是呢，本周新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来访，访问包括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在内的参加联合军演的驻韩美军的时候呢，他只会看到美韩两国的团结一致。联合军演旨在显示反对朝鲜推进核武器和导弹能力的力量和决心。朝鲜已经警告说，如果在演习期间卡尔文森号侵犯了朝鲜的主权和尊严，将发动所谓无情的打击。蒂勒森国务卿在会晤韩国代总统黄教安以及外长尹炳世的时候呢，可能只会听到对美国政策的这种口头的支持。那么这两位保守派的过渡政府官员在需要加大针对朝鲜的制裁，向金正恩施压迫使其销毁核武库的问题上呢，都对美国表示支持，而且同时呢，他们也支持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的部署，他们认为这是针对朝鲜的必要的防卫措施。好，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情。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一直关注在华企业面临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以及美中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明显。华盛顿的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今天就中国在高科技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向川普总统建言。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易林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易林你好。
你好，平常。
易林，这次报告的题目是说要抗击中国的重商主义，
是
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重商主义。
对，这个重商主义其实呢跟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它主要的点呢，就是认为这个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的游戏，一个国家必须要是实行这个贸易出超，也就是顺差，才对这个国家是有利的。那么最主旨的就是要实行这个保护关税的政策。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对自己的高科技企业采取了这个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啊，或者是说防止这个外国企业这个市场准入方面，可能是你必须要分享一些你的这个技术转移，或者是你要跟中国的企业进行合资才能够来进入中国市场。那么现在这个是一个日趋的这个保护主义，就是重商主义的倾向。那我们以下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华盛顿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于3月16日发布了这份名为《建设性的盟友合作，抗击中国的重商主义》的报告，就如何应对中国在科技创新行业的保护主义为川普政府建言。该智库会长罗伯特·阿特金森对报告进行了介绍，他表示，中国目前在创新行业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
Well, the trend in China with regard to what we call innovation mercantilism,
我们所谓的创新重商主义，或者也就是科技保护主义，在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好几项不同的计划，开始在半导体、云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让中国企业增加市场份额。
Semiconductors like cloud computing。
他表示，这其中存在知识产权侵犯、强行要求技术转移、不明确的技术标准，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大额补助。报告认为 WTO 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美国必须联合盟友在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时对其实施制约，这些盟友包括欧洲国家、日本和韩国。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15日在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之际强调了中美两国关系良好的好处，强调中国不希望看到与美国打贸易战，但是如果打起贸易战，首当其冲的将是外资，特别是美资企业。但是阿特金森说，实际上美国和中国早就在一场战争中了。
我们早就在一场战争中，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是一边倒的战争。当然了，这是经济层面上的，这个结果很明确，如果我们不反击，我们就会失败。
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之后都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阿德金森说，川普内阁的当务之急就是给中国传达清楚的信息。
我想川普政府短期内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会面的时候向中国清楚地表达这个信息，那就是现在换新官了，不是奥巴马政府了，他们需要看到真正的结果。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本周六访问中国，而川普预计将在4月初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会面。美国之音易林、西西华盛顿报道。
易林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点或者是建议呢？
是，那么另一个点，一个看点呢，就是专家认为之前的三任总统，也就是奥巴马、小布什和这个克林顿，对中国都采取的是这个合作劝阻的态度。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态度在贸易上看来是不可行的，所以专家建言呢，川普在这一次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另外呢，就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专家们建议不要说一揽子的说中国在这个方面表现得不好，而是一定要具体到哪一个点、哪一个特别的领域、哪一个特别的条文来指出我们需要你在这个方面做出怎样的改变，这样才是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沟通的方法。
嗯，好的，谢谢怡琳今天做片博士带给我们的分析和介绍，谢谢。
国务卿蒂勒森周末将访问北京，分析普遍认为蒂勒森北京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与北京落实习近平与川普在四月初的会面。川普与习近平的首次会面显得更加惹人注目，两人各自的首要关切是什么，将给未来美中关系设定怎样的基调，稍后邀请嘉宾为您分析。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媒体援引知情官员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川普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四月六日到七日在川普的马阿拉戈庄园举行高峰会。目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访问亚洲三国，本周末将在北京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官员会晤。尽管美中双方尚未正式的确认，但是分析普遍认为蒂勒森此次北京之行的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北京落实习近平与川普的会面。那么由于美中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敏感和最复杂的重要双边关系，川普与习近平的首次会面显得更加惹人注目。那么两位元首初次见面，各自的首要的关切是什么，将给未来的美中关系设定怎样的基调，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嗯，您好。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啊，这个实际上美国和中国两边的官方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宣布，
对。
但是呢，媒体是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说，时间都定了，
对，
说的是非常细节都定了，在哪见面啊，时间地点，这个都是说的非常细致的。那么为什么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或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就是来透露习近平可能和川普的这样的一个首次会面？
我觉得首先按照他透露的那个消息来源的话，他其实是这个 political 叫那个美国那个政治新闻网，他的一个前白宫的一个首席记者 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透露了那个他是13号写的这篇文章，然后透露就是4月6号7号会面，然后会面是在那个中央媒体会面。然后这种模式感觉就是说更相当于一种在中国，你要在中国媒体的那个操作方式来说，相当于一种小道消息啊。但那种小道消息在美国其实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说合乎理性的，因为你看过很多政治剧也知道，那个尤其是这些白宫记者真的是很有能量，他们在那个白宫内部有很多官员就很熟悉啊，他们有时候白宫也会透过这种那个小道消息的方式来放出来一些风，然后就是说就作为一种试探，同时也对于让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正式的消息就不会很那个，就是说不会很惊讶，就是说跟大家心里有个底啊。至于说他采取就是说在庄园见面啊这种方式，我感觉川普还是想要表达他作为一种就是说不同一般政客的，就是说白宫啊那个冠冕堂皇太正式那种感觉，他要作为一种商人，就是说大家在一种比较放松的情况下愉快的来交谈，共同商定，就和之前那个日本那个首相过来来访一样的那个，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希望和中国这种有一种这种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的一种开创未来的一种新的交谈方式。
实际上这也是就是说美国这个政府的有时候在这个宣布一些信息的时候的一个经常做的一种方式，就是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经常是这些知情的官员啊，就是说你不要提我的名字，你只是可以说啊，就是我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了解情况的官员说的啊，
他是中国的有关部门的
有关部门。对，那么就说到这个见面的地点了啊，就是要到这个川普总统的就是他的旗下他的财产，就是这个俗称叫南白宫了啊，这个去第一次见面。那么为什么第一次就给习近平一个这样的待遇？我之所以这样说呢，是你看过去啊，这些历届的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总是在什么地方见面，比如说像这样的在自己家里边来接待一个外国元首的时候，通常是来表示这是我的朋友，我的盟友，表示一个非常亲密的这样的关系。以前的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的总统在见面的时候都是经过了很多次见面之后最后才得到了这样的
比较亲密的
待遇啊。
对，
觉得这次为什么川普的第一次就
对，我觉得首先这和川普总统他个人的那个风格有关系，他可能更期待于就是说你越是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接待对象，你越给他一种比较私下的那个亲密的那个见面的方式和地点，这样反倒透露出一种那个重要性，把它当做一种就是说可以平等的真正的就是说大家交心底的那个说话的那种氛围，而不是说那个在白宫或者是在那个其他的那个比较非常正式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场合，大家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他可能觉得作为一种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商人出身的那个政治家，他觉得有一种更直接的那个这种形象。而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那个他也希望就是说和川普的关系，因为目前中美两国全世界都对中美两国那个关系就是说看出来有一些分歧，就是说目前是分歧比较集中的时候，所以中方领导人也希望有一种比较那个亲密的那个场合，来让大家关注到那个就是说两国领导人是真的在希望去努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作为一种那个政治上的那个交往在那个在推来推去那种。
这样说来，北京可能对这个安排应该说，如果他事先没有期待的话，这是一个喜出望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会面啊。
对。
那么这两个人在两个国家元首见面，就是说可能各自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日程，就是说他们各自的就是说最关切的首要的最关切的最想和对方谈的是什么。先说川普。
我觉得川普还是他的那个就是说竞选期间的他的那个总的竞选观点方面，就是特别是关于那个贸易方面的那个就是说经贸关系，双边的经贸关系，他希望从那个就是说习近平主席那里得到一些那个就是说承诺或者回报，就是说在特别是在怎么样如何去扭转这个美国对中国的那个贸易逆差方面，希望就是说中方提出更多有诚意的那个要求。但我觉得啊，就是说贸易逆差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说靠政治的力量能够解决，它和双方的那个就是说工业体系的和产业的那个层级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存在一个互补的关系的话，那它就是比较单边化的流动的那个。所以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方能够给在贸易方面给美国的一些承诺是比较少，但是经济合作方面我觉得可以，他们可以在一些细节上可以商量出更多的东西啊。从中方领导人那个习近平主席的那个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最想就是说要一个那个基本的就
双方关系的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定调，就说一般说中方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到美国的话，他都会有这样一个龙婆一样的对那么一个要求，就是说明白的黑纸白字的那个黑纸白字的那个写在脸上，
国事访问，
对对，国事访问是那个是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还是一种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是继续还是开创，这些字眼对中方领导来说是很重要。那个所以他会就是努力寻求，就是说你要是继续当前和奥巴马时期定下的基调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将来如果有那个一种新的变化的话，他尽量以一种缓和的语气来说出来，让整个世界对就是说对中美两国之间的那个关系还是比较有期待，而不是说那个大家都就觉得是很灰心失望。
那会不会就是说在这第一次这样的一个见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姿态性的一种东西，可能双方会各说各话，就是不可能，可能因为不同的这样的关切是不一样的，中方向可能所关切的是另外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把贸易放在这个首位的。
对，我觉得中方不会把贸易放在首位，中方可能会把那个就是说战略那个区域安全这个放在那个首位，就仅次于那个就是说双方关系的基本的那个定调，
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然后那个朝鲜的问题，沙德的那个导弹的问题，然后这些。但是我觉得第二声此次去那个中国很有可能就是说那个商量一些具体的问题，就是说把这个议题双方这个磨合清楚，就是说到时候不必就是说变成一种那个一种尴尬的场面，比如说川普突然提出了某个东西，然后习近平主席没有准备的话，这个变成这个就不是好，就是习近平中方向来是要确保那个任何东西都是比较稳定，就包括国事访问也是，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然后过来谈一下，其实只是就是说最后定个调，然后一起那个举行个新闻发布会啊，然后握个手给大家宣布一下关系，其实很多东西事先都需要双方交流，双方之间的外交官员都是事先谈好了的。
有哪一些议题比如说在以往美中关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特别是美方特别关切的，而现在川普上任以后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给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气候与能源的那个问题，那个就是双方在奥巴马任期内气候变化是一个推进很快的工作，中美双方经历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领导小合作小组，然后展开了数百项甚至上千项的那个合作，都取得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成果，然后从最终的成果就是巴黎协定啊。这个川普上台之后，气候这方面我估计是就全面倒退，那个就说不说完全那个就说撤出这个巴黎协定的话，至少这方面不是他那个传言的重点。你看在之前的那个中美战略与安全和那个经济对话当中，气候变化与能源都是排第三重要的那个项目，我估计这次是排到末尾了。那个然后能源方面，川普来说他的那个态度依然是就是说中方能为那个美国的能源买单，然后促进美国那个传统能源行业的增长，比如说包括煤炭和石油和天然气，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如果是这个方面往这个方面走那可以谈，如果不是这方面那就没法谈。那个
其他方面呢？
其他科教和文化方面，那个我觉得文化方面双方是还继续加强合作，比如说双方那个留学生增加更多互访的机会啊，然后
100万人计划，
对对对，这种那个就是。但是在科技方面，特别是基础科学合作方面，我觉得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比如说今天的那个这个新的预算里面，我看到好像就对科技方面的投入变得更少了，包括对 NASA 的那个方面，在中美之间特别是民用航空方面的合作，过去也是一个那个合作的重点，现在可能也会变得那个没那么重要。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最后说一说习近平他可能最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他应该还是想达到和就向全世界表明中美之间还是在携手合作，还是在努力创造一种有助于那个全球和平稳定大家共同发展的一种环境。
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给这个美中关系有一个新的一个比如说定调，一个基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他是中方是想要这个基调的，但是川普想不想要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不想要，因为他想要对他的那个选民保持一种就是说美方很强的态度，就是说美方利益第一，你不一定中国想要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好的，时间关系，海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明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请焦点对话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宁馨。韩国宣布部署萨德以来呢，中国当局一直在鼓励民间的反韩风潮，但是最近这个立场突然发生了转变，各地的警方开始压制反韩抗议示威活动，而官方的媒体也发表评论，呼吁民众要理性爱国。那么中国当局的态度为何发生这样的转变？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